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香港开始严查大陆投资者的账户啊；第二个是习近平烟戒了，中国烟民的烟瘾却越来越大；第三个是中共政权亡于基层治理，穿头破脚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7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财经网报道，香港金融管理局5月26号向香港的商业银行发出通函啊，那么要求各大银行加强对中国内地投资者的账户管控，强化对内地资金绕道香港出海的审查。通函要求香港银行必须在3个月之内对可疑账户完成独立核查，重点清查2023年以来以虚假文件在香港开设的投资账户，并且立刻暂停相关账户的交易，同时要求香港银行清理长期闲置的僵尸账户。如果客户无法完成身份重新确认，银行可以直接关闭账户。那么中国内地居民今后在香港开设新的投资账户，需要签署书面声明，声明内容包括投资资金必须来自中国以外的合法来源，而且过去没有因为使用假文件被其他金融机构关闭过账户。5月22号中国证监会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和长桥证券开出巨额罚单，原因是这三家券商涉嫌向中国境内的居民提供了违规跨境的证券服务。之后呢，香港证监会也要求香港的券商加强账户审查，重点打击虚假文件开户和长期闲置的账户。目前香港一些银行已经要求一些内地的客户补签跨境披露声明，如果客户无法补充相关的文件，账户虽然暂时不会被注销，但是投资交易功能会被冻结，也没办法继续买入股票。那么这一轮中国的整治这个证券交易的背后，就是中国正在加强对资金外流的管控。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有大量的有1万亿美元的资金外流啊，这是彭博社的报道。那么而且今年这个资金外流的速度比去年规模还要大，所以中国政府开始着急了，他开始堵住这个资金外流的缺口啊。那么疫情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通过香港的账户、银行账户或者是证券交易账户购买港股、购买美股，甚至通过香港把资金转到海外啊。中国政府就先动哪一块，先动这一块，其他的手段估计还会实施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中国欧盟商会5月27号发布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那么这次调查访问了549家在中国的欧盟企业，其中68家企业表示2025年中国的营商环境更加艰难，更加恶劣的意思。这是连续五年欧盟的企业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正在恶化，连续五年。那么2024年有 73% 的欧盟企业表示中国的经营环境很艰难。2024年正是中国经济出现大规模下跌的这一年。那去年是有所好转，但是去年的好转的情况其实是在24年大跌的情况下。欧盟企业在中国面对的经营压力主要是，第一个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第二个是消费低迷，第三个是行业内卷，第四个是监管障碍。54%的欧盟企业因为监管壁垒或者是市场准入障碍错失了商机。 那么这个调查增长了5个点啊，47%的欧盟企业说，营商环境比去年更加政治化啊。那么32%的欧盟企业认为，企业自身或者供应商、供应链伙伴受到出口管制的影响，57%的欧盟企业认为外迁业务受到阻碍啊，我想把供应链转出去不行啊。53%的欧盟企业说融资受阻。只有17%的欧盟企业对未来2年的盈利持乐观态度，有8%的欧盟企业说他们得到地方政府的这个统筹工作落实到位，只有12%的欧盟企业说地方政府履行合同啊。报告向中国政府建议啊，出台条理清晰、公开透明的出口管制许可证申请流程，取消域外管辖。并且强化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升级覆盖全国的监控网络，从被动的信息收集升级到提前预测风险啊。什么风险？中共的政权风险。那么过去呢，中共的监控系统主要依赖人脸识别和录像回看，那么属于事后反应。那现在中国警方通过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监控系统，它不但能够自动识别异常行为，还能够实时分析视频的内容，追踪这个动态。海康威视和华为啊，你们记住这两个名字啊，这都是对付你的啊！推出了搭载人工智能模型的新型摄像头啊，这些摄像头内置高性能的人工智能芯片，可以直接把拍摄的时候就能处理影像，不需要全部回传数据中心来处理啊。而且呢，这个系统呢，这个警方的系统被训练用来预测和示警啊。各种行为，所以呢，警方还能够直接通过文字来搜索监控画面啊，比如说戴帽子的女性啊，他就直接在里面找出来，非常厉害，他是对付老百姓的。那么，人权组织担心，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电脑视觉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自动化监控的能力，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那是一场灾难。第四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由41名美国军工企业高管组成的代表团本星期访问台湾，参加5月28号在台北举行的美台国防产业论坛。代表团由前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福林率领。访台期间，美国代表团和台湾政府高层、防务机构以及智库会面，重点讨论加快美国对台军售的交付，以及美台如何联合发展无人机指挥系统和军民两用技术等等。福林表示，乌克兰战争和伊朗战争都说明了未来战争不仅依赖传统的武器，更加依赖无人系统、不对称作战和快速后勤能力。福林说，台湾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尽快的为台海突发状况做准备。那么这次访问的背景很敏感，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另外一方面美国内部也出现了争议啊。那么解放军持续的加强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啊。那么过去2天解放军连续在台湾周边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啊，就是巡逻，不要用警巡，就警巡逻。那么目前辽宁号航母舰队仍然在西太平洋活动啊，美国也同时正在强化和台湾军工系统的联系啊，基本上这两件事情正在对抗当中啊。这是第五条新闻。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波士顿咨询公司5月27号发布全球财富报告，指出 2025年全球跨境财富规模达到 15.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4%。 跨境财富指的是高净值人群放在海外金融中心管理的资产。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市场上涨加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就富人，把资金配置到海外。那么现在全球前十大财富管理中心吸收了 90% 的新增加的跨境财富，同时掌握了全球 80% 以上的跨境财富。那么香港第一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为什么？中国人的钱搬到香港去。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规模达到 2.95 万亿美元，就是将近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0.7%。 那么增长主要动力包括中国资金的流入，一个是中国资金的流入，另外一个就是香港 IPO 市场火热，还有就是香港股市回暖。那么目前中国内地的资金占香港管理资产规模的 60% 以上。那么瑞士跨境财富管理规模是 2.94 万亿，只差100亿，只差100亿美元，同比增长 7.6%。 它的增长速度虽然比香港慢，但是瑞士作为传统的避险金融中心，它的地位非常稳固，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下，中东地区的资金仍然在流向瑞士。新加坡跨境财富管理规模是 2.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0.3%， 增长也很快。报告认为新加坡是亚洲最均衡、最多元化的财富中心。报告还提到，尽管过去一年全球面临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摩擦和关税战，但是全球金融财富总规模仍然达到333万亿美元，那么同比增长 10.7%。如果加上实体资产，全球净财富总额接近550万亿美元。你看一下你有多少啊，550万亿美元，我的天。第六条新闻，彭博社报道，香格里拉，就是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国防对话会，将会在5月29号到31号举行。那么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将连续第二年缺席，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将会出席对话会，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又会错失一次高层军事沟通的机会。消息人士透露，中方这次将会派遣解放军国防大学代表团参加。其实去年也是国防大学的代表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是亚洲最重要的年度防务论坛，各国的国防部长、军方高层以及安全专家会参加这次论坛。那么对中美两国来说，这是少数能够直接讨论军事风险和危机管控的平台。按照惯例，美国战争部长通常会在会议的第二天发表政策演说，中国国防部长一般会在第三天发表讲话。董军是2024年的5月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和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了场边会谈，其实也就是讲几句话。那去年董军就没有出席，今年董军再次缺席。那么外界分析，这背后释放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中美军事交流非常脆弱，双方在台湾、南海以及印太军事部署问题上分歧并没有缩小。第二是中国正在降低对西方主导的安全论坛的重视程度。我觉得跟董军有点关系。董军会不会不大放心他出去啊？去越南呢？没事儿，越南可以掌握。但去新加坡万一跑了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跟董军他的处境有关系，跟中国的政策关系不太大。为什么？ 因为新香格里拉对话不是一个正式的论坛，基本上可以发出一些口号式的表态，但是政策宣示的功能并不强。第七条新闻 ，Axios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5月27号任命前司法部长邦迪，担任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邦迪今年4月2号刚刚被免去司法部长的职务。那么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由24名委员组成，他的主要职责是科学技术、教育以及创新政策，向总统提供建议。那么目前这个委员会是由白宫人工智能顾问萨克斯和白宫科学顾问克拉奇奥斯共同担任领导。那么委员会成员包括黄仁勋啊、扎克伯格、埃里森啊这些川普要扒拉的人啊。那么知情人士透露，邦迪的角色是协调白宫和委员会的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Axios 同时披露，邦迪离开司法部之后被诊断出有甲状腺癌，那么他已经接受治疗，正在康复中。邦迪之所以被免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原因是川普认为邦迪主要还是爱泼斯坦文件的问题啊。另外就是邦迪没有帮他去找这个他政敌的麻烦，他其实很难找到麻烦啊。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勉为其难的，因为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社会有共识，这是不对的。另外川普对邦迪主要的问题就是爱泼斯坦档案的问题，得罪他了。谁在这个位置上都得得罪他，因为国会要求呢，你怎么办？第八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5月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动加强国家安全议程的关键举措。国家情报会议法案由高市早苗推动，4月在众议院通过，现在参议院表决完成之后，日本情报体系将会出现重要调整。按照法案，日本未来会设立一个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两套机制。国家情报会议负责最高决策，由高市早苗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员、官房长官、外相、防卫大臣这些核心阁僚。国家情报局负责具体执行和协调，统一管理政府各个部门的情报工作。简单的说，日本过去的情报体系分散，各个部门各自为战，那么现在高市早苗要把情报权力集中在首相官邸。高市早苗一直主张日本必须强化情报能力，应对间谍活动、网络攻击、技术外流以及地区安全风险。那么下一步，日本政府还会推动反间谍法，并研究建立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那种对外的情报机构。这是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长官、藏人行政中央司中央司政叫司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5月27号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宣誓就职。达赖喇嘛到场见证，英国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出席了仪式。藏人行政中央是流亡藏人政治机构，代表全球15万名流亡的藏人。那么司政是藏人行政中央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外界通常说的流亡政府的总理。那么司政选举为每五年举行一次，那么这次选举是今年2到4月在全球27个国家举行，但不包括中国。那有51000多名流亡藏人参加了投票，那么边巴次仁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 61% 的选票，超过了60%的门槛，直接当选。边巴次仁现年58岁，2021年第一次当选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那么这次是成功的连任。边巴次仁在就职典礼后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坚定地奉行 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政策，通过非暴力对话以及长期互惠互利的方式寻求解决西藏问题。辩巴次仁还说，在达成最终解决方案之前，藏人行政中央将继续通过非正式渠道和中国政府保持沟通。随着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外界越来越关注他的转世问题。辩巴次仁连任意味着，即便达赖喇嘛去世，藏人也能继续维持政治体系的连续性。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军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5月26号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船只发动攻击，造成一人死亡，另外两人生还，但受困在海上。美军说，发动攻击的理由是这艘船涉嫌从事毒品走私活动。川普政府从去年9月开始进行南方织锚行动，持续的在拉美附近的海域打击所谓的运毒船只。截止这次行动，美军的攻击造成了194人死亡。不过川普政府到现在也没有向公众，美国公众证明他有什么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被攻击的船只载有毒品。法律专家和人权组织批评美军的做法构成非法处决，因为被攻击的船只都并没有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的平民船只，因为你出动军队啊。第十一条新闻，台湾美丽岛电子报5月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台湾的赖清德总统施政满意度 45.7%， 比4月份上升了 1.2 个百分点，44.9% 不满意，比4月份下降了 2.6 个百分点。赖清德施政满意度重新超过了不满意度，呈现了黄金交叉。在信任度方面，45.2% 的受访者表示信任赖清德，比4月份减少了一个点，有 41.2% 的人表示不信任，减少了 2.6 个点。这意味着赖清德目前的执政评价趋于稳定，但社会分裂仍然明显。相比之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信任度明显下滑，51.7% 的受访者认为表示不信任在郑丽文，增加了3个点，信任比例降到了 23.8%， 减少了 7.7 个百分点，创下了新低。对于两岸是否属于国与国关系，73.6% 的受访者认为目前两岸属于国与国的关系，虽然比2024年10月少了 4.6 个点，但仍然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平，只有 14.8% 的受访者认为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那么这个变化反映出过去几年台湾社会的认知正在逐渐变化，尤其在民进党执政，台海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那么台湾民众倾向于把台湾和中国视为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第十二条新闻，财经网报道，香港拆想物业估价署5月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香港二手房销售指数 316.6， 环比上升了 0.89， 创2023年10月以来的新高，从去年6月开始连涨11个月，累计升幅达到 10.51%。 市场层面，一手新盘热销，带动价格上涨，新鸿基在荃湾的项目第一批当天卖光，日清盘平均售价 1.7 万港元，那么随后多轮加价，最高提高了 4.2%， 全部卖掉，那么租金同样走高，4月份租金指数上涨 0.59%， 连续6个月创历史新高，累计17个月上行。市场预计新一年的留学生进入会带动租赁市场，5月6月的租金环比涨幅可能达到 1% 到 2%， 那么第二季度的租金涨幅有望突破 3.6%。 那供应端持续收缩，去年住宅 落成量下降到了18450个住宅单位啊，那么明年将会进一步的下降到15360个住宅单位，比2024年的高位减少 37%。那么面对楼市的强劲势头，多家投行提高了对今年香港楼市的预测，高盛预测涨幅 15%、市场普遍预计 8%-10% 的之间。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先讲讲第一个主题，习近平淹界了，但是中国网民的烟瘾越来越大。这是《纽约时报》带来的一篇报道，报道说2012年春天，时任 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会见在北京见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他们离开会议室的时候，双方谈到了香港的吸烟问题。习近平说他以前抽烟，那最近戒烟之后身体感觉好多了，他说中国有他说香烟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严重问题，他说他会对香烟做点事情。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中央在2013年出台了一个规定，要求官员在公务活动、在公共场所不可以抽烟、禁烟、而且要求领导干部带头遵守。那么到了2015年，香港这个中国政府提高了这个烟草税、烟草税提高之后，香烟价格上涨超过 10%。那么同年，在2015年，中国政府开始全面打击外国非政府组织 NGO。那么非政府组织正是在中国推广禁烟运动的主要的组织者。此后14年，中国的控烟进展有限。这是《纽约时报》的说法。那么中国卫生部2011年3月修订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这条细则里面明确规定，在室内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并且要求经营场所设置禁烟标志。这个规定是2011年5月正式实施。那后来呢，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陆续实施了严格的室内禁烟，但是在二三线城市和县域地区，这个就很松散，非常松散，禁烟的这个指令就非常的松散。那么国家卫健委2021年的文件也承认，全国只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地方无烟法规。那事实上，国务院法制办在2014年公布了一个叫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制定一个这样的条例公布出来但是呢还没有实施，这是个送审稿。那么当时大家都以为中国有望会建立全国性的禁烟制度，但是这个条例最终一直没有实施。从2003年到2023年20年间，中国卷烟销量增长 39%， 同期从03年到23年，全球其他国家卷烟销量下降了 26%， 中国是增长 39%。 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里外里差多少？ 65%。 所以中共天天吹嘘他的治理，这就是他的治理。那么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 销售卷烟 2.4 万亿支，全球占比是一半，中国的香烟销售占到全世界的一半。那么中国年轻烟民减少，降低了中国的吸烟率，但是卷烟的销量在稳步增长。那么有一个制度性的设计，就是国家烟草专卖局既是烟草行业的监管者，它也是中国唯一的烟草公司，叫中烟集团的主管单位。也就是说，他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2025年中烟集团给政府贡献的利税16570亿，占中国财政收入的7%。 和国防支出相当，差不多和国防支出18000亿啊，差一点啊。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荣研究发现，中国市场上每卖一支香烟，卖出来的钱有一半政府拿了啊。那么中国卷烟销售增长的关键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定价机制啊。那么低价卷烟从市场上逐步的退出，10块钱以下的卷烟长期供不应求，5到6块钱一包的烟几乎消失啊。现在中国卷烟的市场加权平均价零售12.6块啊。那么18块钱以上的卷烟从来不缺啊，缺的都是10块钱以下的烟啊，买不到，为啥？他就不卖给你啊。到2020年的下半年，低价烟的配额还要配额进一步的压缩啊。那么销售价格由低档迁向中高档，支撑了中烟集团利税跨越式的增长。中烟集团2025年破纪录的利税贡献，它是建立在持续涨价和持续高端化的基础之上，代价是由低收入人群付出。低收入人群加上青少年长期是中国控烟的主要目标群体，那么低收入群体吸烟率长期是高于高收入群体，那么对于中高收入这个群体和重度成瘾的这个吸烟者来说，烟草的需求弹性比较低，他根本不在乎，所以消费习惯很稳定。但是对于低收入的烟民来说，价格上涨直接就变成生活成本的上升。不过网络调查显示 ,78.22% 的受访者说他不会因为提价而戒烟，也就是说提价不会让最难戒烟的人群戒烟，只是让他们付出更高的代价，这就是中国政府知道的事情。那么中烟集团去年向兴业银行注资了75亿的资本金啊。那么中烟集团还参与了国家半导体投资基金，叫大基金，总共3期，从第一期到第3期的募资活动啊。那么过去7年，中国烟草专卖局有7名高管因为腐败被判刑，这还是个副部级单位啊。那么在烟草产区，地方政府财政对烟草的依赖非常严重啊。云南省会城市昆明2024年烟草税收占市政预算的一半以上，湖南常德2022年烟草税收占税收总额的 20%。 中国在05年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条约，但是并没有实施最严格的条款。那么大概在2017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再次阻挠了全国室内禁烟令啊，很多地方政府的控烟法规形同虚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中国烟盒包装上的这个警示句只有一行简单的警示句，旁边还印着熊猫和天安门啊。那么中国疾控中心202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没有遏制吸烟趋势，是因为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干预和中国政府对烟草的暧昧态度啊。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吸烟问题的教授叫马修·科尔曼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会加重中国人吸烟问题。为什么？因为烟民会把尼古丁当做强效的情绪调节剂啊，情绪不好抽口烟啊，情绪激动再抽口烟，高兴了抽口烟，不高兴了再抽口烟啊。那么中国官方的目标是到2030年把吸烟率从目前的 23% 降到 20%， 但是国家卫健委的官员吴天祥承认目标非常困难，他说说实话压力很大啊。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习近平把烟戒了，但是中国烟民却越抽越多啊。 第二主题是中共政权亡于基层治理穿头破脚。我们前两天看到一个94年出生的镇政府公务员的一个自述，他是自述，他说上班前还觉得在镇政府工作挺有意思的，挺有意义的，上班后才发现这个世界就是巨大的草台班子，每天的工作对外说的是为民，实际上就是为了敷衍上级部门和领导，搞一些虚头巴脑没有用的工作。一个会开下来换好几次标题，每换一个要拍几张照片，领导出去站一站也要拍几张照片，成天宣扬不能拖欠农民工资，但镇里的工程项目包括修路啊，包括厕所革命的工程款仍然在拖欠，拖欠了好多年都不给结，谁跟领导关系好就先给谁结，结账的时候还扣一部分说是捐给红十字会啊。村里雇的清洁工工资也拖欠啊，有的人甚至到了去世也没拿到工资啊。发工资的时候明细不能写工资，得写补贴，为什么？因为你写工资就低于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就违法，所以只给写补贴，写补贴其实也违法啊。他说前几年疫情期间出去打疫苗，有个指标叫老年人疫苗接种率，那么为了排名靠前，单位和银行合作叫了十几家银行的人来给同事办这个信用卡，然后银行再帮这个他们单位找老人来打疫苗，再到后来只要老人签字证明打了疫苗就算接种完了。那么前几个月换届，大清早5点钟就到村里组织投票，说是民主公平，实际上选出来的人如果不是领导的意向人选就会找这人谈话让他自动放弃，所以投票还没开始最终人选公告都已经做好了。这里面呢禁止放鞭炮，过去呢过年的时候就去查鞭炮，上级要求查出结果来，那有的村里根本就没有放鞭炮，那怎么办？那就自己买一点鞭炮去交上交去凑数啊。他说呢，这个公务员说呢，镇里的公务员说在这里就是挣个工资啊，不能有什么理想抱负，也不要有太大的热情激情，因为都会在这里消磨干净。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简称叫中办，国务院办公厅简称叫国办，中办国办最近印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名叫关于用好乡镇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文件要求各地落实乡镇和街道职责清单制度，并进一步的规范基层职权划分、考核和问责机制。那么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着乡镇和街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出了问题谁负责，基本上就是三个问题。那么按照要求，乡镇和街道要重点落实基本履职的事项，把任务细化到具体的岗位和具体的人员。这些任务包括什么呢？包括党建、经济发展、民生服务、社会治理和安全稳定啊，就是维稳啊。总的方向就是前面是意识形态，落脚点就是维稳，中间就是民生。那么尤其强调什么保民生、保安全、保住底线的任务啊。那涉及的协同事项上级部门需要明确责任啊，如果没有明确就不办啊。文件同时要求要进一步的完善叫乡街吹哨部门报道的机制啊。那么同时呢要今后呢县级政府研究涉及乡镇和街道的重大规划政策和工作安排都需要以职责清单为依据，你不能超过这个清单，超过这清单都不算数啊。文件特别强调除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级统一部署之外，上级部门不得把未列入清单的事项随意下放，也不得通过授权委托的方式变相转嫁责任，并且明确要求杜绝条条干预。另外就是考核机制，考核机制也要调整， 那么县级政府要围绕着基本履职事项进行考核啊，然后职责任呢划分也进一步的细化。那么如果属于基本职责范围之内工作失职，那么乡镇和街道要承担责任。如果属于协同啊，协同事项，那么上级部门承担主要责任啊。那文件还规定啊，要落实经费的支持机制，按照职责清单安排这个社会发展项目啊，并且建立动态的调节机制啊。文件最后要求地方党委加强组织领导，把职责清单执行情况纳入基层减负啊，进行考核啊。这份文件呢，我不厌其详的讲一下，是因为你不讲这个文件，你不知道地方治理是什么情况啊。这份文件表面上是看是在规范基层治理。但是核心的问题其实是什么？核心问题其实它反映了中国的基层治理混乱不堪。中共建政70多年，到现在它还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治理体制，它只能靠两样东西来维持它的政权运行，一个是权力，权力，通过权力来传导，一个就是资金，就这两个来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行。它既没有建立政令运行机制，也没有建立社会共治体系啊。所以现在中共是试图，这个文件就想通过清单制度啊，职责的清单制度重新划线。重新划线的意思就是给基层的责任和权力关系的边界画一条线啊，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基层治理有个特征，叫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条线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政府部门，各个政府部门全部都在找基层，底下基层就是一根针，上面什么部门都会找他，所以上面是千条线，下面是一根针，各种检查，各种专项行动，各种数据报送，各种考核都压到基层组织。那一个镇政府他那面对上面多少个单位啊检查啊。那中共沿用的是什么呢？沿用历代王朝的体制。中共沿用的历代王朝的体制的本质就是四个字，叫强干弱枝。强干弱枝呢，就是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主权力都在中央啊，省政府啊，市政府，中央政府啊，全部都在上面啊。那么基层组织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源，所以它就是一根针啊，脆弱纤细，它根本承受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个权力组织的指令。所以呢，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说而且最近几年呢，所谓的叫数字化治理放大了这个问题，各种政务平台，各种打卡系统，各种手机应用程序，各种排名机制不断的增加啊，就所谓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其实就是把原来的纸质表格搬到了手机和电脑上。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基层组织越来越成为上级行政压力的最终的承载点。社会学家周雪光长期研究中国的基层治理，他提出一点，他说其实呢，为了应对这个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这样的局面，基层有一个共谋机制。什么共谋机制呢？上面提出的目标啊，我们要实现多少什么什么的目标，和基层现实出现巨大的落差，根本实现不了，那怎么办？基层的干部跟村干部就会形成一个合作关系，非正式的私下的合作关系，他就选择性执行啊，选择性执行，技术性应付啊，材料包装上出现隐瞒啊，但就是把这个零上面的这个巨大落差的任务表面上完成了啊，基层干部就睁只眼闭只眼，村干部呢就把该填的表格全填上，就应付过去 那表面上呢就是运行着，但是呢基本上就没有实现。所以呢基层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运行模式，叫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文件需要完成我就完成，数字需要上报我就上报，检查呢就一定能通过，但问题根本没有解决。那这种状况呢基本上对维稳体系来说这是毁灭性的。过去呢基层的维稳体系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大量的人员，第二个是财政投入。什么辅警，什么网格员，什么社区治理，社区治理比如说街道，街道社区等等。那它高度依赖财政支撑，成本非常高。那地方政府、地方财政开始不行了，开始消失了，地方债务不断的增加，基层的财政能力开始下降，甚至有的根本就颗粒无收，一年下来一分钱没收到，有的是，尤其是中西部、县乡这两层机构，财政紧张，财政基本上属于崩溃状态。所以最先出现影响的就是基层的运转能力，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社区工作人员工资绩效补贴没有发放不了，那就怎么办？那就没钱办事，没人办事呗。基层组织看上去呢，街道、乡镇、社区、村委会各个组织都是完整的，看上去都是完整的。那你看各个报表都存在的，各个 APP 各个排名都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其实根本就没有，里面是空的。基层组织就越来越像一个维持运作但是不断的失去治理能力的一个外壳，叫行政外壳。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而且财政压力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强变化，因为本来呢基层组织呢它是社会矛盾的吸收层，所有的社会矛盾它首先面对然后它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它就吸收了社会矛盾，基层组织变成了矛盾本身，因为它拖欠工资，它拿不到钱，它没有福利，它原来的所有的待遇现在都实现不了。那地方财政的压力带来了另外一个变化，就是为了维持组织运行，地方的基层机构开始寻找这些灰色收入，乱收费、乱罚款、摊派，各种摊派。那基层组织的角色开始发生变化，原来叫公共服务跟社会治理，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横征暴敛的源头，这就意味着基层组织跟社会民众之间的矛盾，这关系出现了变化，实质的变化。原来是矛盾吸收层，现在变成矛盾的策源地。另外一方面，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共的组织体系也开始退化。虽然这个还在拨款，但是中共这头拨款是在的。中共这头拨款层层扒扒扒扒到最后，到了基层组织剩下个零头，根本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后在流动人口又增加，基层财政基本上归零的情况下，那原来还流于形式就是我做不到我就装个样子，现在连装都不装了。所以中办国办推出关于用好乡镇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他的目的就是要划分责任，通过职责清单来把责任划清楚。但是他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基层行政体系的承压能力已经超过了极限。那根本问题不在于中共基层组织是不是还在运行肯定在运行。但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这头是靠行政输血，这边靠行政命令，他没有社会共治，也没有理念的认同， 所以基层原来只是个敷衍了事，他既没有责任心，也不用心。结果一旦地方财政钱没了，那所谓的基层治理就灰飞烟灭，啊，那根本就没办法应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变和冲突。所以中共就变成一个什么呢？中国变成一个肌肉发达的巨人，拿着各种武器兵器吓唬那些可能的敌人。但是这个巨人的脚开始腐烂，啊，所以这个巨人的倒下未必是被对手击倒，他可能被自己的破脚弄倒。这就是中共基层管理的问题，所谓的在顶部穿头破脚，在大家炒股票的人就应该知道，顶部穿头破脚，行情就是要跌了啊。好，今天主题我们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出更好的节目啊。情况加观点，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比较公认的时间是91年，是的。但是从91年到95年这四年间，日元一直在走高，到95年4月达到峰值，一美元兑79日元。换言之，现在日元已经贬值了整整一半。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包括日本的贸易顺差巨大，制造业强劲，美国希望日元升值等等，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产业外移。此外学界还有一个观点，就是经济衰退会有滞后效应，特别是庞大的经济体或许对人民币外汇走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人民币和日元没有办法相提并论，为什么？因为日元有双重角色，第一个它完全自由兑换，啊，那当然日本中央银行也会去干预，但是别人干预是告诉你我要干预了哈，我就干预哈，日本每次会讲的，啊，他大部分时间他不干预，他只是超出他可以接受范围他会干预，啊，这是日元还是一个世界主要货币。日元是个主要货币，因为它是日本也是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国之一，所以它是全球主要货币，它又是个自由兑换的货币，人民币跟它不能够相提并论。人民币汇率上升或者下降和它的基本面关系不太大，和人民银行的意愿有关系。所以你看市场上各种分析，那都是没啥意义的，都没啥意义，因为人民银行控制操控人民币的汇率。中国是典型的汇率操纵国，没有之一，就是典型的汇率操纵国。八八会改之后曾经好一点，啊，习近平上台之后那直接就是操纵啊。情况云南腾冲辅警临时工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接下来会不会是省会城市？这些经费很看个体个别情况，不好一概而论啊。有些单位有些地方有钱那不成问题，有些地方没啥钱就成问题。你就算深圳有钱吧，深圳这个这么没几个退休职工，他也有地方发不出工资来，区政府都发不出工资来，你想想看。所以这个不是说你穷的地方就发不出工资，不是说有钱的地方就一定发得了工资，跟他单位有关系，跟单位领导也有关系。观点，中共倒台前奏就是没钱分赃给警察，这些狗腿鹰犬辅警欠薪只是第一步。 OK， 情况我们这儿村级基层直接就是摆设，每届村长选完就躺平领工资，村委会天天关大门。前天我家人去搞个营业执照，还被告知村委会因为长期欠电费停电了啊。 OK， 情况我戒烟了，不再给共产党贡献烟草税。越是低下阶层越要戒烟啊，为啥？病不起啊，病不起啊，中国看病多贵啊。所以戒烟是个，戒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啊，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家人啊。我建议大家戒烟，我也戒烟，我抽了多少年的烟，我想一下。我从1986年开始抽烟 ,1986 年开始抽烟。抽到2010年的10月份我就戒烟。中间没戒过烟，我从来没戒过烟，我从来不觉得需要戒烟。但是我后来觉得我需要戒烟，我就戒了。一戒就完成，一次搞定。为啥？就你这样告诉自己，我已经戒成功了，就 OK 了。你试试看，这是一个很强的心理暗示啊。坐标杭州，不少达人主播开始申报补缴2025年所得税，补缴后还面临倒查风险。从2021年到2024年，很多人都是临时借钱或者刷信用卡交的税，一个崭新的苛捐杂税时代到来了。查，各种查，各种倒查啊。提问：这次山西矿难，你觉得会最后处理到哪个阶层的官员？不知道，那谁知道？共产党自己勾兑，现在勾兑着呢，啊，勾兑着呢啊。观点：最近国务院的文件提到，社保户籍制度可以逐步取消，没说户籍制度可以取消。他说呢，就是公共服务可以覆盖到常住人口，就是不一定只针对户籍人口，就这意思啊。主要是让那些在城市里居住了这么多年的人，稳定下来消费啊，是这意思啊。就是让你消费，因为你没有户口嘛，你没有户口在这个城市，小孩子没办法入学上学啊。因为很多中国的很多基本社会福利是跟户籍挂钩。他的意思就是各个地方自己最好是能够覆盖常住人口。那当然你如果覆盖了常住人口，等于就是户籍制度就废了。但是他还是保留，因为户籍制度是中共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的一个基本工具，他还不会废掉它。他肯定还会保留一些你很看重的东西在里头。各个城市抢人已经抢到已经没什么好抢的了，就是说当各地都在抢人的时候，那就最好是中央出政策啊，就是这样。如果抢人要不均衡才抢人，西安出123政策，其他人不出，西安的政策管用。你西安出这个政策，哎，武汉也出，啥都在出，长沙也出，南昌也出，那这政策就没有意义。所以呢，抢人呢，抢到现在呢，基本上就慢慢的正在普惠制，那还不如中央来出政策，就这意思啊。中共要重新教中国人苛政猛于虎是什么意思 ？OK， 情况：中共一直宣传民主不能当饭吃。现在自媒体很多大学生毕业找不着工作，厄运在路上，吃别人剩菜剩饭，民主不能当饭吃，这话没有错，但是没有民主饭都没得吃，他没说后面这一句啊，民主不能当饭吃，这没错，但是没有民主连饭都没得吃，这个也是真的啊，这两句话一起讲啊。观点：本质上经济机器停摆了，可以预见的是无法维系社会运行。 OK， 提问：现在有必要学习英语吗？我今年29岁，当然一定要学一门外语。中国人任何情况下学一门外语，你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中共不让你学外语，你自己还不学啊，说明啥？说明你不就中招了呗啊！ 观点，今年国内的网络舆论比前两年可以来说是个大翻转，就连水军也水不动了，经济太差，民生艰苦，在网上叫嚣的小粉红今年也开始在网上阴阳怪气，感觉情况恶化速度比我们想象的快得多。中共的这些舆论水军，舆论我们叫这个舆论控制，舆论导向控制，有个前提，就是前提就是不能引起反感啊。那你经济这么差，你在上面讲我天天吃肉啊，天天吃香的喝辣的，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肯定是反效果，所以他们要调整他们的策略啊，他们要调整，他们基本上的策略就是没那么差，也没那么差啊，他们通常是这样啊。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包括聊天室，包括我们视频下方的这个评论啊，他们现在的策略调整了情况。我一个朋友是单位的党委书记，去下面县里调研，都有国安跟着。哦，是吗？国安跟着，那是监控他哟，他们对自己人都监控，何况外国人。是的啊，国安通常是内保，通常是内保，如果是官员，如果是干部的话，通常是内保或者是政保啊。国安通常是对付老外啊。我在深圳，物业跟我说，我们公司所在的写字楼今年空出了几万平米，还有地下停车场，去年从早到晚找不着车位，今年大把车位，我不知道增加的常住人口从哪来的。是的，我不相信那个数字啊。疫情之后深圳人少几百万啊，这是共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